四师系六章19节到40节，基甸去预备了一次山羊羔，用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将酪放在筐内，把汤顺在壶中带到橡树下，献在使者面前。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将酪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了。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酪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酪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第一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这坛在亚比以谢州的俄夫拉，直到如今。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7岁的第二子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列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你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10个人，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他因怕父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族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城里的人清早起来，见巴列的坛拆毁，坛旁的木偶砍下。第二只牛现在新筑的坛上，就彼此说：“这是谁做的呢？”他们访查时候就说：“这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做的。”城里的人对约阿斯说：“将你儿子交出来，好治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列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约阿斯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列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治死？巴列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列，意思是说他拆毁巴列的坛，让巴列与他争论。那时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他打发人走遍了马拿西地，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又打发人去见亚瑟人、西布人、拿弗他利人，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基甸对神说：“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便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次日早晨，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将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夜神也如此行，独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阿门。
好，谢谢雪英姊妹啊，她预备的非常充分啊，读得非常的通顺，感谢主啊，谢谢雪英姊妹的服侍。今天读到这个基甸哈，我们这一周都会读基甸的整个这一段的故事哈，这是第四次啊，这个誓师的循环，第一次从俄托涅开始哈，对付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王的欺压哈。那第二次循环呢，是以户对付这个摩亚王的欺压。第三次是底波拉啊，对付这个迦南王耶宾的欺压啊。今天是第四次啊，第四次这个基甸呢是对付米甸人啊，米甸人和亚玛力人。这个亚玛力人常常是跟别人合伙啊，一起来欺负这个以色列人啊，好多次都会。他会加入别的族里面哈，跟那个 前面这个摩亚王啊，也有亚玛力人，还有这次提到有东方人啊，所以米甸人带头啊过来欺压这个以色列人。那看看地图就知道哈，这些人都在哪里？米甸是在约旦河东的地方啊，那亚玛力是在这里啊，那东方人是可能是在这个米甸人更往东这边的沙漠旷野啊，今天这个阿拉伯这个地方的人啊，所以他们联合起来过了河啊。那基甸是马拿西族哈，所以征战主要是在这个区域啊，比较偏北的区域啊。那每一次哈四次循环呢，那每一次是真的是每况愈下哈。还记得当初这个以户的时候呢，他只是献礼物。那个时候，这个摩亚王欺压他们，也不过就是让他们好像献贡物给他们而已。但是到了这个米甸人来，这个很厉害啊，毁坏全地啊！这些人来像蝗虫一样多，然后这个人呢、骆驼啊，都住在他们的地界里面，毁坏全地啊！他们在山上哈、都得再造这个挖穴挖洞啊，才能躲藏的。保护自己哈、所以这真的是哈、每一次的欺压都比以前更加的厉害了哈、这一次叫做极其穷法啊，以前献完礼物基本上就可以了哈、但现在呢是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搜刮走，不留给他们一点的吃的东西哈、让他们极其穷法哈、这一段呢大概分成这四小段哈、从11节开始哈、我们今天从19节读的哈、其实从11节开始到24节啊，这是讲到基甸的蒙召。基甸一开始不是很把握这是不是神向他显现啊，向神求一个印记，把礼物带来以后呢，哎，神在他面前行了一个神迹哈，他一看他不得了啊，这是神的显现，是耶和华的使者哈，神的肉身的眼见的方式哈，向他显现哈，他很害怕啊，但是神又告诉他不要惧怕啊。不会，他不会死的哈。所以到了这个第24节，他就给神建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啊，这是告一段落哈。他确认了哈，这是耶和华神亲自来呼召他。那从25节到32节呢，这是他蒙召以后呢，神给他第一个任务，吩咐他要拆毁祭坛，砍掉偶像。然后呢，建一座耶和华，再建一座哈耶和华的坛，在上面献祭。这是对他信心的考验啊，这是第一个任务，也是从根本上啊，他们你看四个循环呢，每次的敌人都不一样啊，好像他吃苦的方式都不同，有的是从远方来的哈敌人，有的是在河东的，有的是在他们当中的啊，那这次又是米甸人来。每一次的表现不一样，但基本的那个根源是一样的，就是出偶像哈。所以第一个吩咐就从这儿开始哈，先把那个偶像的祭坛要拆毁啊。如果那个东西立在那里哈，表面的问题外边的敌人可能会被打败，但是呢，他们还会重蹈覆辙的哈。所以要从这儿做起哈，第一个任务。从33节到35节哈，这个敌人又来了哈。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东方人聚集过河啊，从河那边过来了啊。他们要预备征战啊，基甸吹角，然后呢，到各个支派去呼召他们出来一起征战啊。之前36节到40节啊，这个每次讲到基甸都会讲到这一段哈，这是很有名的哈，基甸的羊毛，用这个羊毛的干尸哈来求。进一步的印证啊，这一段是很有意思的哈。那这里面有提到一个7岁的第二只牛啊，这是什么意思哈？那你对照这个6章的第一节，你就知道哈，他们米甸人欺压他们多少年呢？7年。为什么是第二只牛呢？第一只牛哪去了呢？哈，所以第一只牛是他们献给偶像的啊，可能那个时候他们这个他父亲约阿施给这个巴利建了坛。啊，拿他家里的牛哈、献祭哈、这应该是他父亲做的事情啊。所以神向他显现，吩咐他第一件事情啊，建坛以后呢，用 7岁的啊，当那夜啊，这个神没有耽误时间，当天晚上，耶和华就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7岁的第二只牛。啊，他们得罪神，就是那个第一只牛。现在呢，要悔改啊，要用第二只牛来啊给神献祭哈，拆毁你父亲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第一个思考问题哈，基甸清楚蒙召之后，神吩咐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啊？”刚才已经讲了哈，就是从根本上要解决问题哈，要针对这个拜偶像、建假神的祭坛这件事情开始哈。那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哈？我们思考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唱诗歌叫《真实的悔改》哈，悔改不是表面上的啊，悔改要从根源上面来对付那个真实的问题啊。基甸三次求印证啊，求证据。啊，向神呢来求啊，让他知道啊，真的是神对他讲话，这是第一次啊。6章17节18节哈、啊，我若在你眼前明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他不是很把握、很确定啊，所以他用这种方式呢，想进一步的知道、明确这件事情。求你不要离开我，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哈，所以这一次就是他把这些素祭啊、燔祭啊啊都拿来哈、啊，放在那个坛上，神在他面前行一个神迹哈、啊，用杖头触摸这些祭物，然后火是从哪里出来？从磐石里出来啊，这是神迹啊！一看到哈、啊，这个基甸就知道了啊。那第二次呢，他也是。那用这个羊毛哈、啊，羊毛湿，周围是干。他说：“我就知道你必照着你所说的，借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神选他要去征战了啊，要上战场了啊，要带兵去对付这么多哈、啊、如蝗虫般的敌人。他不是很把握啊，他想进一步的知道啊，所以用这个羊毛的湿啊，这个周围的干。”啊，求第一，第二次的求证据哈、啊。那这个他说这个羊毛是湿的，而且挤一挤就一满盆的水啊，这也是个神迹，对不对？你看，啊，怎么能够羊毛里面挤出这么多的水，而且周围都是干的啊？但是呢，这个祭奠还不是很把握哈、啊，再一次第三次求印证，求你他自己也知道不好意思啊，求你不要向我发怒啊，我再说这一次。让我讲羊毛再试一次哈，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更难了啊！啊，周围有露水，羊毛偏偏是干的啊，神也照样去行。第二个思考问题哈，基甸前后三次向神求认印证啊，每一次神都是有求必应啊，你看他求什么就给他什么啊，这说明什么？那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向神的祷告也是有求必应呢？我们都希望哈，我们的祷告神都听哈。啊，基甸求这么难的事情，这不是一般的事情，这是神迹啊，他在神的面前求神迹，这几乎是不可能哈，不能说小概率了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发生啊。啊，用这种方式来求印证啊，那我们今天也可以这样祷告吗？什么样的祷告，我们有把握神是有求必应的呢？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思考问题哈。好，我们在这一段里面先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光景的可怕啊。照着摩西的律法的吩咐哈，约书亚当初的带领，他们拆毁偶像的祭坛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他们就要拆毁这些秋坛、祭坛，砸碎这些偶像，啊，除去这些偶像崇拜。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你看28节到30节的记载，哇，以色列人百姓谁要拆祭坛，要把他杀死了，啊，这个整个这个社会的风气啊，人的信仰的光景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哈、啊，违背神的律法，受欢迎哈、啊，势力比较大哈、啊，谁要遵行神的律法，哇，这个。变成这个少数人了，变成这个要冒生命危险去遵行神的律法了。 你就知道这个当时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灵命是何等的这个悖逆啊，低到一个什么样的悖逆神的一个程度哈。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下，神兴起基甸。那我们看到基甸从一开始的胆小怕事，不敢去做，是不确定哈，这是不是神的同在，神的呼召哈，求第一个印证啊。第一个印证之后，他就开始为耶和华来建坛啊。那建坛之后呢，神又吩咐他拆毁祭坛啊，再进一步啊。那这个过程呢，是锻炼他的信心哈。所以第一个思考问题呢，一个是从根源上解决偶像崇拜的问题啊，这是他们这个得罪神的根源啊，要悔改，从这里开始啊。虽然这个敌人从各个方向哈，每一次都不同的敌人来，但是问题是一个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当中有偶像啊，要从这个地方入手啊。再有呢，通过这件事情呢，来锻炼基甸的信心，让他先对付本族本家里面的问题，发觉这个过程当中，神的做事呢非常有效，效率非常高啊，因为从这个他父亲的改变哈，他父亲站出来为他讲话啊，然后后来呢，征战的第一批人跟随这个基甸的第一批人就是他本族的人哈，34节，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里以谢族，亚比以谢族就是他本族的人嘛，就是那些当初要杀他的人，所以当他起来征战的时候，这些人第一批来跟随他要去打仗，这说明他的那个见证，真是影响他家里的人，影响他身边的人，看到神这个实实在在的作为，这些人也开始离弃偶像，跟随神去征战，所以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渐渐的建造基甸的信心啊，这个也就是跟他的祷告求印证就连接在一起了哈。那这是很personal 的一种的方式啊。基甸这样求哈，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第二个人可以这样求的哈。求三次的证据啊，神没有讲什么啊，就是回应他的祷告啊，为的目的就是要成就他在他里面的这个信心的建造的过程。而且呢，基甸也非常的顺从，他一旦认出这是神，他就照着神的吩咐去拆祭坛他一旦确定这是神要羊毛的干尸确定这是神给他的吩咐，他马上就去带兵去打仗，而且打仗的过程中，他不向神求两次吗？神也让他减两次的人从32000减到10000，减到300所以他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预备一旦他清楚之后，他就完全的顺从神的吩咐不管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在人看起来他也愿意去遵从这是基甸的特点。拆祭坛的时候，他是晚上白天不敢做，晚上去做，显然是害怕，而且这件事情确实很危险。他也知道当时的这些人悖逆到一个程度谁也敢拆这个巴利的祭坛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所以他明知道这个危险。但是他还敢去做虽然是晚上去做这说明这个基甸的信心和顺服。他虽然害怕，但是呢，他一旦清楚这是神的吩咐，他就愿意去做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胆量、信心、顺服神的心你一旦清楚这是神的旨意，就愿意去遵行啊。不管多难这个站在人的面前去举牌子，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越是人多的地方，越要去到那里去举牌子，你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对不对？这是成就大使命的一部分，敢不敢有这样的胆量去顺从去照着去遵行这是基甸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长处虽然难做，但是他敢于去遵行那神的祷告向神的祷告是不是有求必应这一段呢，要对照，这个新约里面有好几次神都说你无论向父求什么，我都要回应，都要垂听，都要供应你的需要但是呢，当我们去读上下文的时候，就知道这种的应许一定是有条件的，就像基甸的身上我给大家读这个约翰福音15章第16节。这段是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哇，这是很大的一个应许啊！你无论向父求什么，父都会应允的，都会应许的，都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但是你注意，他前文在讲什么？是要奉着神的差遣去结果子啊！耶稣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怎么能够支取神的同在啊？你一定要去完成大使命啊！要去传福音，使人做门徒啊！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才有把握说神一定与我同在啊！”我所祷告的啊，这个过程当中，使人做门徒的过程当中，我一切的需要，神都会供应的，你这样才有把握。约翰一书五章讲说，你只要照着神的旨意去求，我们就有这样的把握啊，让我们所求的无不得着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有一个前提哈，有求必应的祷告是有前提的，什么前提？你遵行神的旨意啊，照着神的旨意做事的过程当中。你的一切的祷告是有求必应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吩咐，我们可以大胆的向神去求。遇到任何的困难、难处、同工的缺乏啊，这个各方面的供应、机会等等啊，神都会供应的。但你要确定啊，你心里是在遵行神的旨意，而不是有一种求叫做妄求。什么叫妄求啊？要浪费在人的宴乐当中。你求是为自己求啊，不是为神的国度求。求是为了自己的享受啊，这样的祷告是叫做妄求哈，神是不会垂听啊，是不会有求必应的。
第一呢，就是说，拆毁这个基甸拆毁他爸爸建的坛，他爸爸还反过来替他说话，就是我们要先拆毁才能做其他事情，不然就没有意义。第二点呢，就是说祷告的时候呢，第一呢不能妄求，刚牧师讲，不是我们想给就给，想要就要的东西，要按神的心意、神的方式，也要按神的时间，神也是试炼我们的心，我们要接受神的方式，也要学会等待。第二点也是因为，就祷告的时候，因为神是圣洁的，不容许其他偶像存在，所以我们先要除去老我，洁净自己，打扫神的殿，才能求告。第三呢，求证的时候，我们要有完全谦卑顺服的心，听从神的旨意，要多过我们自己的意愿。神喜欢这样的人和这样的祷告。第三呢，就是基甸的爸爸，他回答那些站立的众人，就是要杀巴利的人，巴利。如果是真神，就让他自己来和基甸争辩。结果基甸活得好好的，说明巴利是假神，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来对付基甸。这就像我们信心的，就也这也坚定了基甸的信心和地位。所以，我们信心的建造也是这样子：先要拆毁我们心中的偶像，别的神一刻都不耽误，来替换为我们对神的信仰。第四呢，我们这一点讨论就是求证的这样的做法，就反复求证这种做法正确吗？我们周围的人也有一再的，就是求证啊、印证神的这种情况，有时给，有时神没有给，所以我们呢，是不是都是出于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来自于撒旦的试验？这些是不是我们也是来减少心里边的自己的感动？反过来，如果有信心，那我们还需要反复求证吗？所以我们组里讨论的第一个回答就是说。一般人我们求证求神的时候，是把自己的心意放在重要的位置，想支配和左右神的作为。第二呢，是不是我们到底真的是需要一个凭据吗？哥林多后书四章说要凭信心，不是凭眼见。第三呢，就是说很多事情都是需要问神的，问在这儿没有说完，请他继续。
哦，我是觉得就是说很多事情，大家不能因为，以前做过或者是，做过数次，所以就理所当然认为，接下来就应该是去做，但是当然就是有些事情是明明神已经命定的事情，就不用我觉得去反复的。去要印证来减少 就是去逃避一些事情，就比如说像应该读经啊，应该祷告啊，这些东西都是不需要再印证的事情。好了，我说完了，谢谢。
对，圣经里面讲很多的故事哈，当我们学的时候哈，不能直接照搬照抄哈，这种方法，神回应基甸的方法哈，哪怕是羊毛干尸这种很过分的这个请求，神也这样的回应他，在基甸的身上非常有效，这是很 personal 的哈，在基甸身上非常的有效，而且他一旦搞清楚了以后啊，他就很勇敢的去征战了哈，但是呢。每个人这个有自己跟神这样一个独特的这个沟通的一种的方式哈，看到神的怜悯看到神的这个他做工的这个效率很高在基甸的身上哈，那我们看到神的智慧这些我们可以体会得到的哈，但是这个具体的方式不是我们可以照搬的照抄的。
我们第二组也是一开始，讨论这个基甸他拆除这个，这个坛哈，是从根本上来这个把罪除掉。那要跟随神的话，这一个应该是要先做的。然后，虽然我们看起来好像，基甸一直在跟神要印证，好像不够勇敢，但从另一方面看，他也是很谨慎的。然后看后面他所处的这个环境，也可以理解他，对吧？因为他那个去拆了那个坛，那些人都不想不要放过他哈，所以而且呢，我们也提到一个，就是说，因为基甸的父亲他是有给这个巴利筑坛，然后有偶像的，那基甸有没有随从他的父亲去拜这个巴利啊？这也是一个问题。但是虽然圣经里边没有直说，但是就是基甸他肯定他心里是向着神的，然后神是可以用任何人哈，任何那个器物去来实现他自己的。这个神的这个旨意，包括比如说用那个驴哈、啊，那个，然后包括用这个法老王，虽然这些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被神使用的，但是神呼召的人，他一定是心里向着神的。那比如说，像大卫这个，他也犯过很严重的罪，但是。在神眼里，大卫对神是有信心的，他心里是向着神的，所以我们，不能就是说看外表，说一个人不完美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自己内心是，要坚定的跟随神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跟神求印证这个事情也是，就是说。你到底是不想遵从神的旨意，还是说要了印证，要坚定的随跟从神的旨意？然后还有就是他建的那个拆毁了那个坛，他夜间去的哈，也是挺有智慧的。然后他又建的那个坛叫耶和华沙龙哈，就神是赐平安的神，然后神也是。怜悯的，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要这个，这个印证，神也给他。然后，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在顺服的时候是需要神的肯定。就这些。
好，谢谢玉凤姊妹的分享哈。在主耶稣基督的12个门徒使徒当中，有一位叫多马。耶稣复活之后这个别人告诉他，耶稣已经复活了他说我没有见到除非我见到复活的基督，除非我手摸他这个钉痕，我就总不相信啊。就后来神怜悯他，耶稣基督又过了1个星期，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在。然后多马就俯伏在神的面前，我的主，我的王。然后这时候耶稣讲一句话，他说：“你看见了，你就信了；但是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就更有福了，对不对？”所以这句话可以应用在基甸的身上。基甸这个时候在信心成长，他信心还不足够，他不知道他听了神的话，他还不把握，对不对？他求印证，神也让他见到了，但是那些没有求这种印证。单纯的凭着信心，照着神的话去行的人是怎么样？是更有福的人啊！所以求这个印证不是最高级的方法啊。 最讨人喜悦的方式呢，就是哎，凭着神的话，神既然差遣他去征战啊，神既然差遣他去，直接向他讲话了，他就不用再去问了哈，说这是不是神啊？他要求一个印证哈，这是神的怜悯给他了啊。但是真正更加有福的人是刚才谁讲的哈？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心。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出于神的话，神的应许哈。神的话一旦出来，抓住神的话，相信、遵行啊，这是更有福的一种人哈。
还有一点就是，基甸的父亲他等于后来就为基甸说话嘛，那他原来拜巴利，他也悔改了，所以这个也是，好的吧，好的
对
事情。
对对，这个也看到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哈，这个基甸身上发生的事情，在影响他周围的人啊，影响他的父亲，影响他本族的人哈，最后他们能够一起能够回转过来。
那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耶和华神让基甸来认识啊，耶和华神他是一位真的神，好，给他第一次就是要求神来印证他是神。那第二部分呢，他就是让基甸去打破这个巴利的像。打破他父亲所建的巴利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使基甸的家能够来回转，能够回到神那边，以至于后来他父亲都为基甸来说话。然后接下去第三部分，我看到是先有耶和华的灵降在这个基甸身上，然后他去召集四个族的人一起来征战。但是这个时候，基甸再次向神来求两次关于这个羊毛的印证。好，那这个虽然显出这个基甸可能信心不足，但是我想这是发生在基甸他招聚人之后啊。那神的两次对基甸的回应，其实也让那些招聚来跟从基甸的那些个人呐，也看到这个的确是神的一个旨意啊，神让他们去做的事，这个也同时增加了他们。以后打仗的这个信心啊，那到后来那300勇士真的是非常的勇猛。那关于基甸他为什么要三次这样的来求证神哈？因为在旧约时代的话，我们说大部分是不像新约时代，他有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带领哈。那当时的人靠这个祭司的那个抽签，或者就是说土灵啊、乌明啊来判断，所以他们是一定要来亲眼眼见到这个事，才能明白哦，这是神的旨意哈。所以他们当时也有很多的，就是因为信心完全的不足哈，拜假神、偏离神，所以信心是非常的软弱，一定要亲眼看到，那我们现在新约时代的话，已经有圣灵的带领，哈，也有圣经来自神的话语，也有身边属灵的长者、弟兄姐妹，或者是最后我们也看到有一个环境的印证，所以我们现在的话更能够来明白神的旨意，哈，不像是以前旧约时代一定要像基甸这样来眼见，哈。那还有一个我们小组讨论到的就是说，像基甸看到现在好像他是三次求上帝都必回应，哈。那我们现在的话，其实我们祷告向神祈求什么事的时候，神也是回应，只是他的回应可能不是我们所要的哈。神有的时候可能是延迟他的回应，或者是给我们的回应不是我们所求的，但是我们的神他也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
好，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啊！我记得当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在第三章他讲过一句话：“好，愿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中做主。”这一点非常重要，特别是对我们新约的信徒啊。刚刚大家都讲了，我们一旦信主那一天，圣灵内住成为我们的保惠师，住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行为有做错的时候，他会担忧；当我们需要神帮助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感谢神。 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那刚刚提到这个基甸的事情呢，他第一个，当时耶和华神跟他说话之后，他要确认他是神；第二个，他把心中的偶像除掉，他把他爸爸建的那个祭坛拆毁，然后把那个其实那个坛旁边的木偶是指亚瑟拉一个女神像，把它拆掉。然后当他被神呼召要带领的征战的时候，当神的灵降在他身上，哇，不得了啊！他呼召四个族的人，大家都出来了，因为神的灵降在他身上，还有大有能力。但刚刚大家也讲了，他在出战以前，这是太大的事情了，所以他要求两个印证。那当然无可厚非，神也答应他了。所以站在新约时代，我们做事、做任何事情。第一个是我们平常的读经祷告里面看这个事情适不适合神心意，神有没有亲自借圣灵跟我讲话。第三件事呢，我们可以按照我们周围你认为是比较接近神、比较属灵的弟兄姐妹问他们的意见。最后一个就是看你周围环境怎么改变、怎么发生。这一般是比较传统的这个方式寻求神的旨意，这个我们都可以照着去做。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个人跟神有没有直接沟通的这种习惯、这种关系有没有养成？到时候我们就知道是不是合神的心意，这点相当重要。刚刚牧师也讲了啊，祷告要看是不是神的旨意，再问神会不会发生。如果不合神的旨意，你根本就不必问了。神是善良的，神也是公义的。神负责我们一生的道路。我常常讲，神爱我们就爱到底，神扶持我们也扶持到底。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俯伏在他面前，顺服他的旨意，去行事为人。
感谢主，那谢谢牧师给我机会在这里分享，那很感恩能够在这个晨更的平台跟大家一起读经，聆听神的话语，被神光照。那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那我叫 Vivian，我姓杨，我现在就住在美国的马里兰州，我就在2017年5月7号受洗归主的，那现在是刚刚7年左右。那我是从徐磊姐妹口中知道这个线上成根的。那我什么时候开始成根？是在上一年11月底左右吧。我是在民数记差那个半途吧开始加入。那很感恩在牧师和弟兄姐妹的分享当中呢，很有得益。这仿佛带领我走进历史的场景，圣经人物也很鲜活的在我眼前，那更是借着神的话语帮助我应用在生活上。那感谢主。那我加入民数记成根一段时间之后呢，后来就因为很忙碌啊，也有各种的思虑啊，软弱，就转为线下去听录音学习，但是听着听着就跟不住了，那就。就落下了，就没有落下了，就没有跟上进度。那就谢谢牧师的关怀和跟进，然后我自己也是有感动，就于是我又在约书亚记开始的时候就重新加入，每早上一起来晨更。那完成约书亚记，我感受特别深刻的就是信心的功课。那不论是约书亚、加勒或者拉合，他们的生命都展现出对神全然的信靠。他们的信心，这不是定睛，他们的信心是定睛在神的身上，专心去跟从，不是看环境，也不是看自己。他们真正的认识神，相信神的信实、慈爱和全能。约书亚的一生都专心的跟从神，以致他走到生命的最后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坚定的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因此，在摩西过世，他要接班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他面对这帮很悖逆、顽梗的以色列人，他依靠神，刚强壮胆，勇敢的前行。凡神吩咐他的，他无不遵行。那如果不是对神有信心，他就不可能做到。
能够吩咐以色列人走过当时战过两岸的约旦河，还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在敌人的环视下，遵从神的吩咐，绕城吹角呼喊，令到那个城墙倒塌。他第二次攻打爱城的时候，就遵从神的吩咐，就大获全胜。甚至在与亚摩利人交战的时候，他向神祷告，求日头停留，那月亮就止住，直到他们打败敌人。那我就看到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信心，以致后来他研究分地给以色列各支派为主，他无一不是靠着对神的信心和专心的跟随。那加勒的信心也是很坚定，他专心的跟从神，在窥探迦南地，在众探子的心都消化的时候，那唯有加勒和约书亚坚信神的应许，而没有看到敌人的高大和城墙的坚固。在分地为业的时候，他就是抓住神的应许，得到希伯伦为地业，但却在征战得地之后，他还甘心的献给利未人做利未城，那加勒全然的忠心和信靠，这是我的好榜样。那拿和的信心也是，他不但救了全家，后来更加入这个犹大支派，成为波阿斯的母亲，大卫的太祖母，那名字也列在耶稣的家谱上，在新约中被列为信心的榜样。那我是一个小信的人，信心不足，常常软弱，但每早晨，晨更跟着一起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不管是约书亚、加勒还是拿和，他们怀着对神全然的信靠，都很激励我，时时的提醒我要有信心，要刚强壮胆。那我就引用约书亚记1:9，这里就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感谢神，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在我软弱的时候，神就借着他的话叫我快快地爬起来，仰望我们天上的父，因为他必与我同在。那此外，在学习中当中对我的提醒，就是要按着神量给我的，要忠心侍奉，常常感恩。在面对属灵的征战中，要警醒，要分辨，要祷告，要坚定地信靠神。那我就说一下，前一阵子其实在我服侍的一个团队里面，要加增我另外一个一项的侍奉。那我之前是觉得我能力不足的，压力会很大，我就推迟了。但是最近要这个机会又摆在我面前，那我就想起约书亚的信心，以及以色列各支派征战得地为业的情景。那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得胜迦南人是完全靠他自己吗？那还有以色列支派分地征战，不是神把迦南人交在他们的手中吗？我就想到这些的时候，我想若不是神开门，机会就不会第二次摆在我的面前，那我就接受了挑战。那所以之后我可能有些时候周二还有周四的早上，我就不能跟弟兄姐妹一起晨更了，那就愿主帮助我在服事当中能够专心的依靠神，信心的增长，能更好的为主所用，也祝福我们的成根平台，使更多的弟兄姐妹得造就。感谢主，谢谢。
好啊，谢谢威廉姊妹的分享哈，也看到你信心的成长啊，这个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哈，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语来的哈。当我们专心的哈，不是就是读读哈，而是真的是这1个小时的时间，专心的在神的面前哈，来聆听，来揣摩，来祷告哈，来背诵哈，这些呢都是让我们信心得以成长的哈。分享约书亚记一定是哈、啊、看到各种各样信心的榜样，但是信心怎么能够成长？一定是从神的话来的哈、啊。好，我们继续背哈、啊、本周的背诵经文，到第8节了哈、啊，我们背3章第8节哈、啊。大家开麦，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经文来读一遍。 好，四
四
世
世
纪
纪
三
三
章
章
八
八
节，
节，
为
所
耶
以
和华
耶
的
和
祷告
华
的
的怒
怒
气向
气
那
向
个
巴众
人
发
发
作，
发
把他
怒，
们
他
交
们交
在
在
埃
梅
及
瑟
的
达
多亚
亚
王
王
以
米亚
撒
亚
撒
西
田的
勒
手
王，
中，
古
以
乡
色列
兵
人
家
所
出
手，
手，
古
东
山
以
以
色列
撒
罪
田，
人不
四
是
世
普
纪
天定
三
八
章
年，
八节，
三章
以
八
色
节，
列
三
前
章八
八
年。
年。天上的父哈，我们进到四世纪这段历史的时期，在以色列的这个不断的陷入这个循环，恶性的循环，走下坡路的过程当中，他们作恶啊，离弃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啊，神就用这个管教的方式啊，兴起各个民族来周围的人来管教他们，啊，然后当他们受苦受难又开始转向神的时候，神就向他们施怜悯，啊，真的是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摆在我们的面前。每一天我们都受提醒啊！今天在基甸的身上，我们看到你的耐心、你的忍耐、你的宽容啊，这是来帮助他信心逐渐的成长，让他能够承担神所要吩咐他去做的使命。我们感恩啊！今天这位神也是这样来看顾我们、怜悯我们的这一位神啊，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啊主的美善啊，认识上帝的信实，也认识到哈神的使命。只要我们带着信心去相信、去顺从，啊，神就一定会借着我们成就这些的事情。我们感恩、赞美，我们也把接下来的这一周的灵修的时间都交在你的手中，请你每一天都这样的哈，让这些话都活起来啊，活在我们的面前，活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心中得光照、得力量啊！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
阿
门。
门。